是个美好的主日，最近这个疫情减缓了很多，所以现在脱口罩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但是大家好像离我有点远，不过都集中在后半部啊。感谢神，我们在神的看顾下，靠的是神给我们的平安。阿门，哈利路亚。上周非常美好，刚牧师已经跟大家报告了，或者说我们回顾了上周有13位新的执事，加上原来的一位旧的执事张雷弟兄，一共是14位执事，他们在神的面前被设立为执事，执事就是做神家里头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的脸庞放光，这个神采奕奕，因为有神的荣光在他们的身上。上周我们都看到他们好像，特别的期待，他们有特别大的一个愿望在他们心里头，要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来侍奉神，感谢主。今天呢？这个信息叫做服侍者须知啊，大家看那个周报，我把它括了一个括号，像一个小册子的名字一样。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很硬邦邦的一个规定要求的一个东西，它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把它叫做服侍者须知。今天的经文呢，出自罗马书的第12章，我们只看1到8节。今天我们有 PPT，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12章1到8节，那在前面的11章呢，保罗都用非常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神学理论教导了我们人应该如何认识神的救恩。他告诉了我们人的罪，告诉了我们的罪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赎回，而是要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恩典，要白白的凭着信心来领受他的恩典而得救。在犹太人的身上，在外邦人的身上，我们的神，伟大的神，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的计划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超越了我们人的头脑智慧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因此在11章保罗写完以后，他说神的智慧何等的丰富，何其难测，由谁做神的这个参谋，由神知道谁知道神完全的知道谁神的心意，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到了12章，他开始说，因此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的恩典。让我们来看这个1到8节，我来读给大家。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阿们。求神对我们说话。阿们。感谢主。上周的13位新案例的执事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也巴不得大家都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今后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能够发挥出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主的教会。所以在祷告当中请大家纪念这13位，包括张雷执事这14位执事来为他们祷告。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人就说了，这13位执事包括加上一个14位执事，他们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好像他们穿着非常的荣耀，那天站在人前好像被分别出来了，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说好像这些人是一群特殊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他们特殊化。我想说的是，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在教会当中是与这种执事无缘的，好像我只是一个参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会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友，我只是参与，我是被服侍的那一个。我不管这种心态是出自是懒惰还是出自一种自卑，都是不好的。我们要明白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服侍者。阿们。今天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是服侍者。 所以今天的题目叫服侍者须知，是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传讲的一个信息。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将明白我们人为什么要服侍，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服侍，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智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作为一个服侍者的位置，然后呢也要明白在服侍当中如何具体来做这个服侍，如何来行动。我们看到第一开始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所以呢，这是一个承接了前面的神有极大的丰富的恩典怜悯临到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因此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他是在提醒我们要如何来以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来回应神的这极大的恩典。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弟兄姐妹，这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规定，一个要求，而是一个来自使徒保罗的一个非常真挚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是一个非常真挚的，然而又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劝告。这不是一种律法式的要求，而是一个强烈的劝告。所以巴不得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自发的来回应，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来回应。保罗说我劝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是活祭呢？这是一个献祭的一个用语，是说要把这个祭物献上。献祭是旧约的事情，有人说了为什么到新约还要献祭，为什么是活祭呢？这个祭物呢，我们都知道是要宰杀了以后献在这个坛上，完全的来归给神，让神来悦纳。这是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通过律法领受的这个献祭的规定。然而保罗这里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来献上，就像当年献牛和献羊一样，然而却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因为我们是活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 不需要再献任何的动物的祭来讨神的喜欢，要来再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赎了所有的罪，我们已经没有再献这个赎罪祭的必要了。现在我们所要的乃是一种全新的祭物，乃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对新约时代的一个做祭司的我们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全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要献上一种祭，是一种不同于前面的旧约的那种死的祭，一种象征性的没有真正用处的祭，这乃是一个新的一种叫活祭。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的22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样说道，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挚友。这是撒母耳对于这个以色列首代的王扫罗王所说的话。扫罗是一个身份卑微，但是却被神验中了，拣选他做王的这么一个人。然而呢，他并不是完全的顺从，他在表面上似乎是听从了神的话，但是呢，他执行的时候非常的不彻底。当他们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神的命令是让他们全部把以色列人，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全部都要歼灭。然而呢，他却有所保留。当撒母耳来到的时候，他还在狡辩，但是撒母耳说，因为你并不顺从，并不听神的话，即便是你献上的祭，你的祭物不会被神悦纳。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说，是否有这种献祭的外在行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的心是一个顺服神的，有这样一个心智，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听从他话的一个人。就算我们奉献了金钱，就算我们做十一奉献，就算我们参加活动，就算我们奉献了一些体力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神的生命的话，这些都没有意义。所以神向我们索要的，在旧约他已经启示给我们，他向我们索要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一个全人来顺服他，而不是外在我们为他做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祭虽然是活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祭，祭就是完全的献给神，听命于神，任神来使用和差遣。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为主而活的意思，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立定心志来为主而活。我们自己没有再主张自己今后如何去成就我们自己的 这些梦想野心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我们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去主张自己如何去活。我们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全部来摆上，来侍奉神，为神而活。尽管我们的职业不一样，但是这个方向和这个心智是神对所有活在这个新约时代的一个献祭者他的儿女的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甘心乐意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不应该存在的是勉强强制要求做什么，这样的也不会有持久的效果。我们不像在任何的这个世界的组织当中由你的上司来命令你，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在教会当中全部都应该是出自甘心乐意的。我们讲过，教会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神的国度的具体的一个彰显，是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在约翰福音的17章14到19节这几节经文中这样的说道，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这样说道，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阿们。我们是一群圣洁的国度。昨天晚上我们在少年组查经查到了这一节经文，我用这个彼得前书2章9节给我们的阳光的少年们分享了一个信息他们非常的好我要非常的感谢这些家长们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们10几岁的孩子们他们的生命他们生命之好，他们的祷告之好他们的成熟，他们的理解力完全的颠覆了我的对他们的想象和理解。我原本以为我好像要教小孩子一样的尽量的用一些非常通俗的语言，平时可能说话的方式都不适用于他们，我要变一种方式让他们去更懂。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祷告词有的用词比我还成熟，我发现我要向他们学习。于是我有很长一个感触，这些孩子们原来在自己家里头有真的，如果他们有爱主的父母，看到孩子们受的影响，看到他们的成长，就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在我的意识当中，好像他们不管是美嘉也好，不管是天宇也好，天宇比他们大一些，所以天宇愿意答应做这个少年组的小组长虽然他已经是大学生了，还是大一我们让他留在这个小组当中做一个大姐姐一个带领的作用。这些孩子们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仍然停留在他们上主日学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在我们所没有接触的这些年中，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因为他们有爱主的父母在家里头，有家庭的礼拜帮助他们，他们的生命就在神的手里头。我们非常看到信实的神一步一步的教导他们，培养他们，使他们越来越成熟。所以今后我可以讲的再直接更深入一些，因为我太小看他们了，求主帮助我，给我更大的信心。他们的祷告太美了，我们分享了问题以后，我请一个人为这个人祷告，他的祷告太美了，我听得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要为我们教会新成立的少年团契继续的带祷然后呢，因为再过不久还会有一批新的孩子们上来，他们从主日学毕业以后就不能够再停留在主日学了，但是呢乍来到这个大人们的礼拜当中呢，对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觉得缺乏同龄人这种互相的横向的沟通我问他们，你们听不听得懂主日的信息，他们说我们听是听得懂，但是觉得好像跟我关系不太大，然后呢也缺少身边有这样的同龄人去交流，缺一个团契。所以我们应这个要求成立了一个团契，也看到他们愿意投入参与，现在大概有6、7个人，非常的好。然后呢很快就有他们下面的1、2届的人就加入进来，再过几年，现在那个成真预期他们那一届人数很多大家知道吗，他们今年是4年级吧，对不对，他们4年级5年6年上完以后，到初中初一的时候也会加入到这个小组里来，所以到时候会有一大批，然后那个少年团契将会成为很大的一个团契。但是在那以前，我们要为他们预备好 一个成熟的体质，要让他们来了以后 得到属于他们最适合他们的一个喂养。最重要的是为他们祷告，只有神让他们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栽种，我们浇灌，只有神让他们去成长，所以要为他们祷告，感谢神。昨天我给他们讲到，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提醒他们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世界上能做的事情，然而很多事情是你们不能做的。我跟他们讲到了旧约里头有食物的条例，外邦人都可以吃的，以色列人有很多不可以吃的。我说这就放在属灵的事情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人随意都可以做，然而你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是被拣选的，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我说你们是贵族，他们都笑了。我说我没有开玩笑啊，我说你们都是贵族，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提醒他们不要骄傲，而是要知道要去宣扬那照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Amen。 所以他们非常的有得着啊，感谢神。耶稣基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和教 神的教会相比，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些执事们他们被安立了，不是贴上了一个高人一等的标签，而是他们选择做众人的仆人。耶稣基督说他面对那些争着要做头的门徒们，给他们上了一课。耶稣基督说这个世界上他的体系是这样的，人们都争着往上爬，要踩在，要把别人踩在脚下，君王元首政客所有的这些都是一样的。然而在神的教会，主耶稣说是不一样的，你们谁要做头就要做最小的，你们谁要做 领袖，你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西安里的执事他们选择是以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服侍神的教会，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这是一个服侍者该有的样子，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概念。这个分别为圣以后我讲过，就是已经 不是做俗用了，已经是做专用的一个东西，这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就是全部听命于神。有一个英文词叫 available， 就是可用的人，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要能够回应才行。如果我们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哦主啊我把我自己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你，然而如果我们心里头没有把自己预备好，而是还是随着我的己意来支配，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来聚会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就不参与教会的服事了，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就不投入到教会的计划了，我还是要去冲击，要去追求我在这个世界上早就立下的这个理想和我的梦想。弟兄姐妹，这就不叫一个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要 available， 你要可以被神使用。神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主啊我在这里， Hineni， 我在这里。看到圣经当中很多人都喜欢讲这句话，亚伯拉罕被神教导他的时候，神要与他立约，亚伯拉罕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是一个希伯来文，是说看哪、啊、看我，主啊看我，我在这里， Hineni， Behold， 看我。摩西听到神的呼召，摩西说 Hineni， 主我在这里。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他一开始不懂，但是后来他被告知说，当再有这个声音临到你的时候，那是主在呼叫你，你就要说主啊仆人警听我在这里。于是撒母耳从小就学会了听神的声音以后，而且他的回应是 Hineni， 主啊我在这里。以赛亚听到主的 呼喊的是谁愿意为我们去，以赛亚的回应是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亚拿尼亚，新约时代的亚拿尼亚使徒，他也听到主对他说话，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于是给了他一个荣耀的使命，去接触即将生命被翻转，即将影响整个世界的这个保罗，他原来叫扫罗。是亚拿尼亚听到了神的声音，顺从神的声音，去成就了保罗生命的翻转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他们的回答统一的都叫我在这里 hineni， 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献上自己分别为圣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主啊，我在这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要把我的优先顺序摆对，主你要我做的事情我摆在第一位，我不再抛弃你对我的呼召而去寻求我个人的成功，主啊，我要我的成功，所有的生活的一切都要连接于你，主啊，我要寻求那上好的福分，我要知道主你怎样来使用我，我要知道在怎样的领域里你差遣我装备我，我怎么最大限度发挥出你所给我这个人的所有的装备恩赐来荣耀你，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献上自己的生命该有的态度。主说在这个圣经里说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是什么？有人说不效法这个世界的话，是不是让我们过一种隐居的生活？当然不是，这个世界呢是悖逆神的，然后呢被魔鬼借着罪恶掌管的一个整个价值体系的总和，叫这个世界，它是与神为敌的，是基督徒的大敌。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加以警醒的话，就会被这个世界来同化，这个效法这个世界，或者叫做被这个世界来同化。讲到同化的话，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触啊。在去年的一月份，我去到菲律宾啊，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些我们中国同胞，他们在那里留学，当然在那边也有一些我认识的日本的朋友，因为一开始我跟日本朋友比较熟，还跟那些中国的同胞们并不认识，所以我跟那些日本同学在一起，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去中文图书馆啊，那边有个中文图书馆，我去中文图书馆的时候呢，啊一个那个管理图书的那个姐妹就非常诧异的看着我，原来你会讲中文呢，你中文讲的还挺好的，我说是啊。我中文讲的是挺好的，所以他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那当然我不觉得我那么的很像日本人，但是呢好多的发现好多那边中国同胞他们说看我像一个日本人，我说不是的啊，可能讲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被日本文化同化了一部分啊，不是完全的同化，我觉得我的程度还没有那么深，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言行举止啊一些可能，当然我可能讲日文他们就觉得我是日本，总之有这个同化，这个同化的概念是一种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我来日本有十二年多啊，到应该快到十二年多，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我根本不觉得我有刻意去模仿、刻意的去学，或者人刻意的在教我才产生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长期以来产生的一个结果，这叫同化。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同化的好了还好。同化的方向错了，这种文化的同化相对还 OK， 因为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如果被这个世界来同化的话，将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被这个世界同化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浑然不知，觉得这个世界的体系，不信神的人的他们的这套价值体系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你不需要依靠神在这里可以生活得很好，当你不加以警觉和抵挡的话，他自然的你就会被同化，你就会觉得他们所说的是对的，你就会慢慢的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病态，它的问题，它是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你感受不到这种需要了，这就叫被同化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但是保罗与此同时说怎么样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人要侍奉神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大事小事上他的旨意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他说你们的心要被更新变过来，这就是一个正确意义上的洗脑，我们要被神的价值观来同化。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教会当中要被在神的爱中被同化，要看到爱主的侍奉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生活样式，要被他们感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思维变化过来，因为有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存积在我们的心里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昨天有一个 新信主不久的一个小姐妹啊，我发信息说，啊，她说一博牧师，最近跟大家一起查经，觉得非常的好，啊，说最近我面对的一些困难，想到这些的时候，突然我就感觉到这几天学到神的话语，都一个一个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头，好像针对性的在，让我去如何面对当前的这些困境。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成了他一个判断的标准，成了他思维的一个依据。我说感谢神，其实心里想他这也是被同化了啊，但是是被神的话语来同化，明白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和释放，真正的去认识神，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边心意 mind 是我们的心思啊，这个心思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战场，是在这个心思上，心思的对与错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一生的果效，做事情的果效。所以心思必须要看管好，要心意常常的被神来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何，需要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教会，我们需要读圣经也好，我们还需要 圣灵的引导，我们要透过圣灵来明白神的心意。方言祷告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很不错的方法，弟兄姐妹们操练一下，用方言祷告，长时间祷告，神的灵会影响我们，会更新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人的想法会朝向神的方向，让我们与神来对齐，这就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顺应神，明白神的旨意，在任何的事情上怎么样的做才是讨神的喜欢，这叫我们叫明白神的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哈利路亚，神的旨意总是好的，远远的胜过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心智，基督徒一个服侍者最基本的心智是要把自己献上，主啊，你拯救了我，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买赎回来。保罗说，我们已经没有在权力在主张自己的身体了，要把自己献给做义的奴仆，要来侍奉神。主啊，我献给你，我服侍你，我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你，听你的差遣，愿你来使用我，我就是一个活祭，是完全属于你的。然后呢，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来侍奉你，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立场和一个心智。然后呢，保罗在后面又提到了，他提到了第三节，他说，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做合乎中道呢？原来的意思呢，大概是说，做出这种头脑清醒的判断，不要犯糊涂，不要有这种虚假的念头，要脑子清清楚楚的做判断，这就叫做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高，不要太低，看得合乎中道。换句话说，这句话警告我们不要膨胀，不要膨胀，不要以一种虚幻的一种自我认知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不然的话，弟兄姐妹，你会常常感到挫败，你会感觉很多的事情你做不好。你会发现，虽然我们都有自己在主里的一个恩赐和位置哈，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擅长，有很多的事情你并不擅长。但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挫败感。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太高，也不要贬低自己，看得刚刚好，自己是怎样的，看得清楚的自我认知非常的重要。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都在争着表现自己，他们不成熟啊，他们都争一些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争一些比较能够好像能够出彩的被别人去看到的位置，但是呢，这个教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和问题，这是使徒保罗所指出来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一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说要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后面他讲到了一个非常一个生动的一个比喻，说互作肢体，我们仔细看一下这边，他说呢，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啊。讲到这儿，说我们在主的里头是互作肢体的，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哈，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身体，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四肢，我们的手，我们的脚 ，OK， 我们的头，头上面还有一些器官，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各有各的，可以趁机活动一下 ，OK， 就是我们知道各个器官有不同的 用处。这边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这个肢体呢被安，既然被安排到身体上，它就一定有它的用处和价值，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地方啊。我最近去了耳鼻喉科啊，我看了鼻子又看了耳朵，好像这个同时出了问题，不知道耳朵为什么最近洗澡的时候总是那个进沫子哈，一洗头的时候沫总是钻到左边的耳朵去。我跟那个医生说，为什么我这边总进水啊？医生说你可能这边耳洞比较大一点。我说是吗？他这个解释让我不是很能信服。看我的鼻子，我说我的鼻子啊有一点这个鼻中隔偏曲，看要不要怎么治。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药。啊，我猜这两个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哈？左鼻子和左耳朵啊同时出问题。我不是医生，我就瞎猜的啊。总之是说，鼻子也很重要。鼻子堵了的时候，到春天花粉症的季节，冬天气温变化，鼻子又堵，哎呀，很痛苦。耳朵进水也不好玩，晚上洗澡也不，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的用处。大家知道有一些这种有时候看那个一些个励志的故事。前一段时间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残奥会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是很多人关注这个残奥会哈，但是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好像有一个埃及的乒乓球的选手，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打球的吗？大家看到了吗？那个埃及的乒乓球选手是怎么打球的？他是叼在嘴里的，把那个球拍这样的。我估计我都打不过他，打得太厉害了。他是用嘴叼着这个球拍去打球。还有人，比如他四肢不健全的，他可以用嘴叼着毛笔去写字啊，做一些事情啊。像尼克胡哲，一个主内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布道家尼克胡哲，他四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脚丫。他可以用嘴做一些事情啊，但是而且他可以做好多事情。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这种故事被传为佳话，被我们来纪念，是因为这是不容易的。原本神造他，造我们每一个人，这不是原有该有的一个样式，是他克服了好多的困难，才让他的嘴可以打球，可以写字。原本写字的是用他的手来写字。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经历到了一段。这个腰痛的，有一段腰特别的疼哈，就是说走不了路，躺在那儿也疼，平躺也疼，侧躺也疼。我去刷牙的时候，就那段路对我来说很好像长途跋涉一样，我必须要跪在地上先，这样的跪过去之后，这样趴在那儿去刷牙，很狼狈。哎呀，我说这样不是身体好像废掉了一样。我有个感触是说，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地方出了毛病，其他的肢体必须要去弥补它的这个缺陷。我的这个腰使不上力的时候，就只能靠膝盖和手来爬，手不是用来走路的，对不对？但是发现非常的困难。你会发现这些肢体各有自己的用处，它是彼此连接、彼此相熟的。有一个翻译我非常的喜欢啊，有两个英文翻译，他把这个第五节翻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互相联络做肢体，有一种翻译是说。”任何一个肢体是属于其他的肢体，大家的，它是属于大家的。哇，我读到这儿，我非常的感动。保罗说，我们在基督的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东西它是无用的，它是孤立的，它是不被人看重的，因为它是属于大家的，它是服务于大家的，彼此互相的都是如此，弟兄姐妹们。所以要明白的是，我们在主的里头，神已经把我们安设在这个身体上了，就一定有你的一个位置，就一定有我的一个位置。让我们明白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精妙。我们在主的里头各自有一个位置，因此后面保罗讲的说，我们要做一个运用自己的恩赐来侍奉主的人。六节到八节说到，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关于这个恩赐的方面，关于这个肢体的比喻的方面，在这个新约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在这个我们刚刚读到的六节到八节呢，我们看到第一个讲的预言，这个说预言呢，它是一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在这个表单里头啊，不单单是属灵的恩赐，后边还讲了非常具体的执事、 教导、劝化、施舍、治理，还有怜悯人，这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当中，除了属灵恩赐的彰显，这也非常重要，我们要今后要更多的去寻求圣灵他的恩赐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非常实际的，也是应该或者说也可以拿来服侍神的教会，这些具体的恩赐啊，有的人非常的乐意招待人，这种招待也是一种恩赐，对吧？有的人喜欢帮助人，热心帮助人，而且不知疲倦的帮助人，这也非常的好。有人有这个做饭的恩赐，他可以负责挨宴，负责清扫，这都可以用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是这个恩赐第一个要点是我们要来运用。这个恩赐呢，是不用的话就会越来越生疏，而我们用的话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老练。而且呢，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还会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在其他的领域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恩赐也会被挖掘出来。这个我们有自己的位置，并不是表明我们只可能在一个位置上做服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在多个位置上服侍，但是呢，总有一个我们最擅长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服侍的时候叫专一，专一，专一。虽然是就中文是加上去的，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专注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来服侍神。这个比如说，我的主要的职责是传讲神的话语啊，然后呢是做传道人的，所以呢，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也可以也偶尔可以给弟兄姐妹们做饭吃，但是呢，这并不是我的第一要紧的。如果有需要我去预备信息去做这个话语上的服侍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饭铲子放下来，对不对？交给其他的人做，否则的话我就本末倒置了。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与此同时要知道，这个教会需要大家同心合意的，不能说我只做这个，其他我一概不管啊。比如说这个我这双手是用来弹琴的，我这个喉咙是用来唱歌，我的手是用来弹琴，非常细致的，所以我不能干这种脏活、粗活、累活，这些东西不要找我，这是错误的。要有一个甘心服侍的一个心，你的主要位置是那里，但并不表明是其他的事情啊，我就不用做了。所以运用恩赐在教会当中发挥出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还没有的弟兄姐妹，第一个要确信神给你预备了一个位置，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找到这个位置以后，然后尽量的专注的发挥我们的恩赐来造就神的教会。阿们。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请大家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都深深的感受到神正在带我们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当中，神的灵的动工非常的明显。在这个时候需要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把自己献上来，来侍奉神。服侍者须知今天的这个信息其实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讲的。今天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应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来回应神，像圣经当中那些我们美好的榜样一样，太多的榜样，他们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理当把自己献上，为主而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在亘古以前，凭着你，主啊，你的完全的智慧，凭着你的慈爱，为我们立下了救恩的计划。主啊，不是凭着我们的意义，不是凭着我们的作为，而是凭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成就了我们的救赎，叫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活在罪中，而是要全然的献上，为你而活，过讨你喜悦的生活。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吼叫的狮子，天天扑向我们，想要把那些软弱的人吞噬。主啊，好叫我们警醒起来，你帮助我们，叫你的儿女能够警醒起来，不来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主，而是能够被您的灵，被您的话语，哦主啊，来更新，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每天都能够向着你，与你对齐，讨你的喜悦，明白你在凡事上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叫我们行事为人都对得起你，都讨你的喜悦，做顺命的儿女。亲爱的天父，今天就在最后的时刻，我们的弟兄姐妹站立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不偏待人的神，愿意摆上的你都使用。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主你的教会当中尽我们那一份力。主啊，我们并不完全，但是主啊，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我们互作肢体。谢谢你教导我们肢体相连，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一个肢体疼痛，其他的肢体就一同痛苦。主啊，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的肢体就一起得荣耀。哈利路亚，一起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就在这个时候，愿主圣灵，主啊，来悦纳这时候我们向你所摆上的心智，也求你来向我们显明你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主你那美好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叫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余生当中，主啊，没有永远没有太迟，让我们知道如何摆上自己来侍奉你，讨你的喜悦，因为我们已经被你买赎了。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即将进入到一个更加丰盛美好多结果子的一个季节，让我们看到阳光教会蒙你的悦纳，乃会有一批爱主的精兵，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全身的摆上自己的弟兄姐妹要被你来兴起。主啊，眼前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智求你悦纳我们，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愿你悦纳我们，哦，再一次将我们分别为圣。哦，主啊，我们在这里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你激励我们继续的奔跑。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继续的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不是今天一个短暂的感动而已，乃是圣灵来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能够顺应你的带领，也来讨你的喜悦。天父，谢谢你。主啊，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今天剩余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这是一个很事实的一个信息。那这个是我们啊，教会同工。